我先为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诗篇八十六篇。耶和华呀，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谢谢神，感谢神。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愿我们在这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主你自己圣灵环绕我们，主你使我们免于任何的侵害，你也使我们可以因你的话语得饱足。主你是我们的满足，愿你亲自向我们吹气说话，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的粮。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救名所求。最近我经常想起一位朋友哈，他曾经是我在大学团契里面的属灵导师之一啊。那个时候我们都称他的名字叫做梁兄，就是梁是梁人那个梁，就兄啊，梁兄啊。梁兄他是一个 IT 的理科生哈，他当时带我们查经啊讲道的时候哈，面目的表情呢就永远是跟那个实验室里面的那些博士生差不多的，就是一脸庄重啊，生怕自己的解释有一丝的不严谨啊。而他的妻子呢，我们那时候经常叫他叫丹姐哈，则跟他的性格是截然相反的，就是丹姐脸上的笑容呢就永远像十里桃花啊，整个团契的小伙伴呢就是看着他的笑容呢都会不经意的自带微笑啊，但除了他的老公之外哈。在我读大三信主的第二年的时候啊，他们离开了北京的校园团契服事哈，回去了梁兄的老家啊武昌那里去建立教会啊。于是我就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啊，一半带着对他们的思念，一半带着对武大樱花的神往啊，我就去了武汉去旅游去啊。那么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哈，那去旅游一定是去别人家什么蹭吃蹭住，对不对啊？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很近距离的跟梁兄生活在一起啊。梁兄他早上灵修的时候很喜欢唱诗，而且他喜欢唱英文流行赞美诗。那在那个年头啊，其实中国教会大多数都还是使用传统的诗歌哈，赞美之泉都算是比较新鲜的东西哈。而梁兄竟然听的是英文赞美乐团哈，那简直就是牧师界的小潮人啊。而且他唱诗的时候他还要是什么，他是自己在那举手唱诗啊，表情投入， 和平常团契的形象是大不一样。我就发现了，哦，原来内敛的良兄啊，在上帝的面前，他将有如此热情的一面哈。那我周天的时候就跟他们去了他们建立的教会去崇拜啊。那时候他们在光谷那边啊，光谷区那边建立的教会都只有20多人啊，现在呢已经是一个200多人的一个教会了。那么周天崇拜之后，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现在教会的人不是很多啊？那平常他们的奉献够你的生活费吗？”那梁兄他就给了我一个十分的标准答案，他说：“神是信实的啊，他的供应永远充足啊。”那丹姐的答案就比较接地气一点，他就说：“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每顿桌上都还有肉吗？”那天晚上和他们一起祷告哈，圣灵就给了我一个感动。我在第二天离开武汉的时候，我就把这几天就是不用在住旅馆呐、上面的那些钱就当做奉献啊、给了他们哈、啊。其实那天离开之后，我到现在已经12年没有见过他们。1月份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于是我就在 Facebook 那里去问梁兄他们怎么样哈、他们就说一切都还好，蒙主保守啊，没有染病啊。而且他们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天开始，他们每天在 YouTube 上面都会上传一个2分钟左右的生活小视频，去记录就是主的恩典，每一天的恩典哈、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哈、所以12年前我是近距离的住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12年之后我是远距离的去看视频来见证，就是他们身上神的作为。不过我从梁兄那里也了解到哈，并不是所有武汉的牧者都像他那样平安无事啊。其实武汉有好几个教会，比如说黄埔教会、汉口教会，这些都有很大部分的会众感染的情况的出现。那当然就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是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感染疾病啊。不过那是武汉，但在新加坡的有一个教会里面却有发生这样所谓的会众之间传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甚至连主任牧师啊，主任牧师都被感染了啊。牧师要和人握手，其实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高危职业哈、我们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的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哈、我们看到并不是说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就等于免于患难的哈、没错，圣经里面有不少记载神保守自己的子民免于灾祸瘟疫的例子哈、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定是出埃及记里面，对不对？当神伸手去攻击埃及地啊，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全地都受到各样的一种患难，但以色列人却什么平安无事。但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圣经里面有不少讲到关于义人受苦的经文，比如说在今天的诗篇里面就是其中的一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大部分我们已经信主了有一段的年日哈，所以希望我们渐渐可以懂得从整本圣经里面去认识神，认识他的性情和作为，而并不是只是引用一些经文的片段来说明我们当下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篇诗篇86篇里面，是大卫他去根据自己的患难的遭遇而写的一篇祷告文哈。那从整体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其实这个祷告它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一个祷告啊。但历史上这样的一篇个人性的祷告却常常是在以色列人的公共崇拜之中 啊被使用的。那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诗篇里面所描述的内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七节哈。那第一到第七节很有意思，在这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诗人向神发出祷告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遭遇，对不对？比如说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他描述自己是什么困苦穷乏的，第二节里面他就要祈求神要什么保存性命还有什么拯救，第七节里面他会说他是在患难之日来求告神。那所以很明显，从第一段我们看到诗人是正在处于一种患难里面，并且这些患难不是他自己的愚昧或者是他自己的恶行而招致的一个灾祸。那我们继续看第一到第七节里面，诗人对自己的形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了。他怎么描述自己的形象？第二节里面他说自己是一个什么虔诚人，第三节里面他说他是自己是终日求告神的人，第四节里面他说他的心什么仰望神。那原文这是什么 I lift up my life to you， 这是一个我是一个为我为你摆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所以在这篇诗篇的第一段就很清楚的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图画，诗人在神面前倾诉自己是一个虔诚人，但他却处于患难还有苦境之中，所以他在呼求神要垂听啊他的祷告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那如果啊我们的诗人是这样无辜受苦的话，那他会向神呼求些什么呢？啊，那如果你是无缘无故的遭遇了苦难哈，你会先向神求什么呢？你是求神立刻改变你的处境吗？还是求神另外的东西呢？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诗篇，很有意，来看看我发现很有意思哈。那诗人首先要向神求的东西，其实它记载在第十一节那样。那我们今天先不看第八到十节，我们跳过这一段，因为其实这一段其实就是他在求告神之前宣告自己对神的认识啊，就是宣告他呼求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进入具体的祷告内容啊。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第八到十节的这一段，我们直接来重点看第十一到十三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是诗人他在呼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之后第一次具体的说出自己祈求的内容了。十一节他这么说，他说耶和华第十节谢谢哈、啊、他说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什么专心敬畏你的名。那我在这个PPT 那里给大家一个更加贴近原文的一个翻译啊。如果更加翻译，就是它更加贴近一个原文的结构是这样的。他说：“耶和华求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使我凭你的信实。”因为真理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跟信实是同一个词啊。我觉得取信实可能比较好些，使我能够凭你的信实而行。求你使我的心专一敬畏你的名。那这两节经文它是一个平行句，那平行句的意思就是说这两节经文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比如说前半句里面讲将你的道路什么指教我，然后呢以致我或是使我能够凭你的信实而行啊。所以神指教道路是我能够凭你的信实而行的一个条件啊。后半句也是一样，后半句说求你使我什么专心以致我敬畏你的名，也是前半句是后半句的一个条件所在。那大家留意， 和合本里面的这个专心这个词，其实在原文它不是一个状语，就不是我们平常说我们要专心的做什么什么事情的那种专心，它是一个动词，一个叫 yehat 这样的一个动词，是什么英文把它翻作叫做 unify my heart， 把我的心什么合在一起，使我的心整合在一起。那其实心灵是人的情感的一个中枢，所谓使心专一，它指的是使我们的情感专一，在不同的处境之中都不会改变。而这个情感是有对象，这情感的对象就是神，所以诗人所祈求的是一种对神一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敬畏他的名。那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开始向神祈求，他并不是直接的求神改变这个环境，而是求神给他一种什么，一种专一的一种心灵的力量，使得他的情感一致，可以专心敬畏神。那问题来了，我们刚刚才读到，其实诗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才说他是一个虔诚人，对不对啊？那他是不是我们想象之中那种啊，灵命很好啊，无论什么环境都说啊，我们感谢主啊，心里特别专一才对啊？为何反倒要先向神求这种心灵的力量，让他去专心呢？那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对虔诚这个词做一个合理的解释。虔诚的情感里面其实有一个 paradox， 有一个悖论，就是走向灵命虔诚的一个道路，其实往往都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不虔诚的一个过程。虔诚的情感其实他会意识到，其实不虔诚是我们往往的常态。那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向往虔诚，而是我们往往没有能力去维持虔诚。那可能我们不难维持我们在微信上每天读经打卡，但我们未必能凡事都按圣经的原则而行。可能我们不难维持去出席教会或是团契，但我们未必敢让神出席在我干的每一件事情里面。可能我们不难天天去关注社会公益的新闻，但我们未必能一直公平的去看待一个跟我有矛盾的人。虔诚它并不是一个外在可操作性指标，其实虔诚是一种高维度的心灵的活动。其实所谓的罪，它指的是我们在这样一种维度的心灵的活动里面缺乏了一种能力，以至于我们需要被补充才能向神维持这种应有的情感。所以待会我们看看下一个PPT 啊，所以我们看看，其实虔诚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啊，它非常有意思，叫做 hasid 啊，它跟神的慈爱的希伯来文下面那个叫做 hesed， 它是一对的啊。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些希伯来文的字母，但大家应该能看出它们长得很像就行了哈，就可以了。就它们两个是一体两面，它是一对的。人怎么虔诚呢？只有依靠神的慈爱才能虔诚，只有依靠神的慈爱，我们心灵的这个高维度才能有一个稳定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而 hesed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在和合本翻译为那个慈爱的词，其实一个更完整的翻译是在英文里面叫什么 steadfast love， 一种什么信实不变的爱。唯有神的坚定不移的这种爱才能恢复我们心灵之中的不足，产生一种什么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种敬虔。所以我们时刻保持对神的慈爱，神的 hesed 的这种接收， 对我们的前程就极其重要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支柱，所以在那些充满好事啊，那些比较平顺的日子之中，其实我们不难接收到神的慈爱，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灵比较容易维持一种虔诚的一种专注哈，因为我们接收到，我们容易维持。那么在患难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就比较难直接的去感知到神的慈爱，因为一些就是直接通过环境的这样的一些感知的通道它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负面信息和各种负面的感受，甚至里面夹杂的各样的不公和罪恶。当这些信息充斥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好像什么少了一个支架，少了一个接收慈爱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无力去维持我们的一种专注的境界，而产生各样的内心的一种焦虑啊。所以即使是虔诚的诗人大卫哈，我们看到他在遭遇困苦的日子，遭遇患难的日子里面，他首先向神祈求的是什么？要求主使他的心专一， Unify my heart， 以免心灵重新陷入一种想保持敬畏神而不能的这样一种分离状态所在哈。而这种心灵分离危险是在于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分辨力。比如说我们知道神是慈爱和掌权的，但实际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心灵会责问神，你到底几个意思，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者说我们知道其实温哥华一个星期我上街我也用不到一两个口罩哈，但我们看到大家抢着买口罩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买了100多200个口罩啊，等等等等。所以诗人知道，当这个外部困境不能很快的被改变的时候，保持心灵专一的敬虔就成了他首先必须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而这种保持哈，并不是通过什么操作的方法而得的哈。那如果心灵专一的敬虔啊，依赖和神的慈爱，其实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完全相关的话，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神他自己才是我们心灵保持敬虔的一个源头所在哈，并不是我们一种操作性动作，而是神他自己是我们保持心灵敬虔的一种源头所在啊。所以在诗人在这篇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实际的什么操作方法，而是他什么，他是直接的向神呼求说，求你将你的慈爱显明给我，很简单很直接啊。比如说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诗人他祷告说，他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13节里面他又说，他说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15节里面他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试过直接向神呼求他的慈爱吗？啊，你有没有祷告过神，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那在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我们家庭对爱的表达一般都不那么直接哈。那我们很大多数我们都是通过行动来表达这样的爱，我们很少直接去表达所谓的爱。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会投射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就是说当我们想感知神的爱的时候，往往我们就扔给神一件事情，说啊，神啊，你帮我这个啊就好了。让大家看看大卫的祷告，其实大卫的祷告从头到尾 大卫并没有叫神给他解决什么事情，对不对？没错，他有提到他自己的遭遇。第一节说他说自己是困苦穷乏的啊。第十四节他又说：“神啊，你看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等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啊！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神把这些外部的困境给解决掉，而是他直接向神说：“请你显明你对我的慈爱，我并不需要限定神怎么爱我，因为我知道对于有能力爱的神来说，他一定有办法让我知道他的爱。”我记得以前一起侍奉的有一位弟兄非常可爱，有一次他在团契分享自己的祷告经验的时候，他说他跟神之间有一种独有的祷告啊。怎么独有的祷告呢？就是说当他有什么事情撑不住的时候，他就往往会回到家里啊，然后在沙发一躺跟神祷告说：“神啊。”大家觉得神啊之后那段祷告是什么？猜不到啊。所以这样他的独有的祷告叫：“神啊。”很难理解，对不对？可能除了神之外，永远没有人明白他那个不是有几个意思，但其实已经足够了。有一位灵修神学家叫 Richard Foster 富士德，他在讲祷告的时候，他提醒我们祷告要简单。他这么说，他说耶稣提醒我们祷告有点像小孩子来到他们父母面前。有时我们的儿女会带着最疯狂的要求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常常因为他们的卑鄙自私的要求而哀伤。但如果他们带着卑鄙和自私的要求却从来不到我们面前，我们岂不是更哀伤吗？我们高兴只因他们肯到我们面前依赖，虽然是带着纠缠不清的动机和一切。祷告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会有纯洁的动机，或者足够的良善，或者足够的知识，叫我们能够正确的祷告。我们只需把这一切的东西放在一边，开始祷告。事实上，就在祷告这行动本身，那种亲密，继续不断的与上帝的交互作用之中，这些事在适当的时候便已经被神处理好。其实我们想清理自己祷告之中的自私的时候，其实无非是我们觉得虔诚是一种可操作的行为啊。但我们看到即使像大卫那样的虔诚人，他依然会很直接说：“求你向我显明你恩待我的凭据，求你将你的慈爱赐给我啊！”因为他知道在患难之中的虔诚，在苦难之中的专心敬畏，所依赖的乃是神坚定不移的爱，而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在哈。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患难的环境之中，我们有时候其实并不能立刻的抽身脱离，没有任何的时间上的应许告诉我们患难是有限期的。如果患难的期限是可以掌握的话，那很有可能那个患难根本就不算一个患难，对不对？不单如此，很多患难的起因我们也未必能够完全的知晓。摩西他在生命记里面他曾经交代以色列人这么说，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其实在诗篇八十六篇里面，大卫既没有让神让他立刻脱离这个困苦的处境，更没有让神去解释他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原因。不过这篇诗篇却直截了当的给我们看到了大卫他面对困境的方法，就是一种直接的不限定任何方法的求主显明他的慈爱， 使他的心能够专一的敬畏他。那其实不仅是我们在个人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实践啊这一点哈，其实在群体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一种直接明了的祷告哈。大家想想当年的这篇诗篇，它是在以色列人的崇拜的时候被祭司在会众之中公开读出，成为以色列人的群体的祷告的哈。那我们现在每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会有公祷的时候，对不对？那做主席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过准备祷告文的经历，是不是？那你们在准备祷告文的时候啊，你们会想什么呢？那以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总会在想说，哎呀，这件事我怎么祷告才合神心意呢？啊，然后我想半天才开始写哈。那不过后来我渐渐就发现，简单直接的祷告才是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样子。其实我并不需要在神面前把我知道的各种消息都陈述一遍，然后得出一个应有的祈求内容。我也不需要告诉神具体要通过哪个管道在哪个领域去动工。其实所有信息性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神在天上比我们都要清楚。其实作为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的本分就是将我们的心直接明了地敞开，求主在这件事情上显明公义，求主在这个人身上显明他的慈爱，并不需要限定神的做事的方式。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在研究诗篇八十六篇的时候啊，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发现里面每一节经文其实都能在圣经其他地方能够找到，很有意思。那其实确实是这样，祷告它是一个群体的灵性的传承哈。我们的很多祷告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大家试想，如果我们祷告的榜样是像新闻报道那样的时候啊，初信的弟兄姐妹就会觉得哈，哦，原来啊，我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要知道这么多事情才可以，那我还是不开声祷告了哈。如果我们的祷告太过专注于外面的变化，而不是像大卫那样先从神那里支取慈爱和心灵的力量的话，那我们整个的群体的灵性就会被这世界牵着走啊。求主看过我们，其实在今天疫情的环境之中，各种的消息和报道啊，比病毒传播的要更快啊。我们只要打开手机和电脑啊，永远不缺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但在这个时候最缺乏的就是简单直接的来到神面前，求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颗心，使我们能够专心敬畏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愿意像大卫那样，主，我们求你在各样的环境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以致我们能够专心敬畏你。主，我们愿意信靠你，相信你的作为必让我们能够知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